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投资英，我是韦德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 PressPay 从今天开始到20号以前有85折优惠活动。如果对一个全职投资人的交易笔记跟日常工作有兴趣的投资人，可以利用这次的机会看里面的文章。虽然说做投资交易不能抹灭有运气的成分，但是努力是肯定要有的。那这次的活动是官方活动，有85折优惠，折扣码的部分是 PPA2311， 可以有85折优惠。目前有公开一些免费的文章给大家参考，其中一篇是几个月前写的周春长，近期相关的个股也创了历史新高跟波段新高。投资交易有很多东西无法单纯用声音去分享，所以会用文字跟图片去辅助，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看看文章的内容，详细的资讯我一样放到资讯栏给大家参考。上礼拜节目的最后有聊到去贫民窟的部分，感觉有不少听众朋友都蛮有兴趣的。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哪里可以去捐款，我觉得应该搜寻一下，应该蛮多地方可以捐款的，但我觉得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亲自去跑一趟，你在捐款的时候会更有画面，更知道自己的目的。有些东西真的要亲自体会才有更多的体悟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很容易失去我们原本的动力跟初衷，所以你有时候要去回顾这件事情，重新去体验一下，或真的有感受过之后啊，你才会有自己的心得。像我自己做交易投到现在啊，我一定要自己去亲身体会过啊，我才会对这件事情说出一些想法或心得。那如果这件事情我没有真的去碰过或接触过，我宁愿保持沉默。其实在上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出现交易大问题的时候啊，我根本没有想象过怎么会有人快要接近破产，怎么会有人交易走到低潮。因为有一段时间的交易真的太顺遂了，每天就是想说明天到底要赚多少钱，赚多赚少而已。但你因为太顺遂了，你很难去想象破产或低潮什么样的感觉。但是当你真的走过一次啊，你就不想要再回去了。我记得那时候准备要犯错之前啊，每个晚上都在想说，假设我今天 all in， 假设我这次重压贷款冲进去，明天如果看对，我会有怎样的财富，也就是一夜致富的感觉啦。但这个声音在你脑海里一直旋转，一直旋转，一直旋转，直到有一天啊，你真的如愿去做了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交易睡不着的感觉。而且交易是这样子的，你错一点点可以慢慢修改，但是你连续犯错的话根本就不回来。所以后来养成我啊，一定要亲自去做过这件事情才会有心得，才会感受到，才会知道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。但当我没有做之前啊，我就很少去评论这件事情。以理论上来说，台湾是没有贫民窟的，因为联合国的认定方式啊，要每日生活水准不到 2.15 美元以下才能称为所谓的贫穷线以下。像我们一般人来说，可能每天一杯咖啡就超过这贫民线以上了。那在经济上面还分了两种贫穷，一个是绝对贫穷跟相对贫穷。像我们大多数台湾人啊，我们的感受都是相对贫穷，我们总是跟那些 IG 上面的人比啊，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很穷。但是如果把我们丢到菲律宾来说，我们基本上不算是贫穷。如果以菲律宾的官方数据来说，平均的年薪资水准38万左右，大概是台币22万左右，所以月薪大概换算是18000多元。不过这种官方数据啊，你我都知道不是这么的贴切。像我们台湾公布的平均薪资水准是57000元，年薪的中位数是50.6万元。那也因为是平均值啊，就会有拉高，也会有拉低。毕竟在天平两端的人还是占大多数，所以我会觉得这种东西大家参考参考就好了。自己做交易这么多年啊，我们都知道会计啊、统计啊这些数字啊，都可能因为人的变动而变动。那我们回到菲律宾这边的部分啊，大部分据我了解啊，多数人的平均薪资大概是8000到15000元 peso 左右，所以基本上平均下来台币大概10000块上下。当然也会因为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职业还有不同的年资会有不同的差异，但是以基本的薪资来说，他们一般的工作像柜台人员啊，他们的薪水大概是15000到20000元左右，以台湾来说换算的台币还不够。所以绝对贫穷跟相对贫穷要看你放到哪个地方，也因为平均薪资水准比较低的关系，整体的社会福利相对于台湾也会比较差，所以就比较可能出现贫民窟的问题。其实贫民窟这种问题，我们不要用贬义的方式去看他们，我们要担心的就是，我认为贫穷会造成犯罪率提升，这是肯定的。当你连生存都没办法的时候，你就可能会做出一些犯罪的行为。当然你可能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，也可能会有犯罪行为。我只是会认为啊，当我们没有办法生存的时候，就较容易去做一些不理智的行为。我打个比方好了，假设我是先做分享再做投资的话，我一开始可能就会走错路了，我可能会为了钱而不去爱惜这个羽毛。你看经过这么多年了，有多少个分享者不小心走错路或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分享，然后让自己羽毛掉光光。我就认为有可能是因为钱的关系而迷失了。如果是小资族的话，我一定毛起来去推那些金融商品，因为这些金融商品的利润比较高，尤其是那些正在发行的 ETF。通常这种广告的收入因为金融业的关系可能会比较高一些些。但是当你的分享啊不是只单单为了钱的关系，你可能就会做出筛选，就比较没这么容易被买下来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价格，只是我的价格比较贵而已。不过当你脱离贫穷线之后啊，你就不会单单只为了钱去做一件事情，你很有可能为了一些想做的事情而感性大于理性。 我都称为这个都叫底气。老实说，去了贫民窟这一趟啊，你不会看到什么实质的利益，你就是单纯想要身临其境去感受这个世界不同的角落。而其实全球有很多贫民窟，不仅菲律宾有啊，而全球五大贫民窟包括巴基斯坦、墨西哥、印度孟买，还有肯亚跟南非。而全球目前约有11亿人口是贫民窟的，而这占了全世界1/8。不过我觉得数据啊，就像刚刚薪资水准的数据啊，都会有出入的，因为数据归数据，真的会如实以报的，或真的去市场调查的，真的也没有这么的准确。而这些数据啊，我们都只能当作参考用。而这些选择菲律宾，是因为主要我了解两个贫民窟，一个在宿务市区的，一个在马尼拉外围。我原本是计划去马尼拉的贫民窟，叫唐都的地方，它就存在市中心的外围一圈。很讽刺的是，他们的首都的外围啊，就是最大的贫民窟之一。里面大部分都是以垃圾为生，收回收为主，而在那边的规模也较大。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，我会再利用交易的空档啊，再找时间去一趟，之后再跟大家好好的分享。但这次的经验的确让我打开很多的视野。我记得刚踏进去的时候，我还担心自己的鞋子脏掉，因为我穿的是一个白色的鞋子。而在那边的路中啊，根本没有柏油路，而都是一大堆泥泞。而且在菲律宾宿务当地啊，只有两个天气。一个是雨天，一个是晴天，基本上他们一年四季就穿短袖短裤。而因为他们的排水系统非常的差，所以只要近日之内有下雨了，地板就是会淹水。所以一开始我还在想说我的白鞋子会不会脏掉，但后来又觉得说我既然都来这个地方了，怎么还会担心我鞋子会被脏掉，所以自己就把那种台湾的念头啊拿掉。我身边很多朋友啊，一点点脏掉啊就要换鞋子洗鞋子，对于物质上的需求是非常非常高的。我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相对朴实的人，至少大多数的时候看起来像流浪汉，但是我当我踏入那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适应。而他们那边小朋友很热情的对我们招待跟打招呼还有微笑，其中有一个姐弟啊还把我带回他们的家里。我刚进去的时候我还想说哪里有椅子我们要坐哪里，因为空间真的太小了，大概就只有一个停车场大小。像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啊，一个停车位大概7坪、9坪、11坪，大概是三种大小。而以桃园这边来说啊，平均的车位啊，应该是150万、200万、250万左右。所以换算下来啊，一坪大概30万左右。而那个姐弟的家里啊，大概就是一个7.多坪大小的停车位左右，里面包含了厨房、厕所、客厅、房间，一家五口啊，都生活在这个区域里面。我还记得我一坐进去的时候，他的妈妈马上要请他的小朋友赶快去买水，因为家里没有水龙头，也没有饮用水，所以他们买水都要固定去一个地方，可能像杂货店那种地方买水。然后那对姐弟的妈妈看到我们的时候，就开始准备要下厨了。她在煎一个有点像春卷那种感觉的东西，用面粉裹起来的东西。但就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煮东西，就是整间都是油烟味。当然我们当下不会露出任何一点点嫌恶的感觉，因为当下我们真的被这些东西给震撼到了。整个空间大概停车位的大小以外啊，高度也非常的矮，基本上在头顶上的电风扇啊，我大概站起来就会撞到头的感觉。所以刚进入他们家的时候，小朋友一直叫我看着头上，因为他很担心我头会被电风扇给打到，所以我们只能弯着身体走进去，找个小小的地方给坐下来。当坐下来不久的时候，小朋友开始问我们有任何的问题吗？其实在当下我根本不知道问什么问题，或是我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但不知道如何开口，我不知道怎么问他们问题，我不知道怎么问问题才不会伤到别人的自尊，或是对待别人是不礼貌的行为。况且我也被我眼前的东西给震撼到了。但小朋友问了我几次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我都没有问他的任何问题，我只问他说你们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。他回答了食物，接下来他回答了衣服。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时常在说食衣住行，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啊，算是一个比较一般的东西，但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只奢望食跟衣而已，对于住跟行啊，没有太大的需求。以他们的住来说，他们住在贫民窟，而行这件事情啊，大部分他们出门都是用走路的，不管是多远的地方。所以对我们现代人说一个基本需求，对他们来说只渴望前两个需求。而这个问题之后，我没有再问多少的问题，因为我不知道从何问起。而他们就开始分享他们的生活，分享他们的玩乐。接着我把我手上的零食啊、笔记本还有蜡笔啊分享给他们，而他们马上就呼朋引伴，带着他更多的朋友啊来跟我拿一些笔记本。我也在那一小段时间啊，慢慢的把这些东西给发完了。而发完之后啊，小朋友就拉着我们想要出去外面玩。老实说，我一开始也不知道玩什么，我只知道啊，我在离开之前往后瞥了一眼，我看到一个中国人的照片在里边。我本来差点要问他说这是你的爸爸吗，后来思考了一下，我差点忘记这也是目的了。他们家中放的照片并不是他的父亲，而是50年前啊躺在这里的陌生人。我当下非常的震撼，当我理解这件事之后更加震撼。但是很多负面的情绪或悲伤的情绪啊，就他们拉着我的时候，这些思绪又瞬间瓦解了。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啊，像我们在做交易的难免会因为停损而停留在过去，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的，我们应该珍惜当下跟未来。听起来真的很像鸡汤，但是啊，它可能停留在你心中一阵子或是一辈子。我以前会希望自己可以忘记这些事情，但现在我会接受这件事情，让它永远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。因为当我们永远去看那些坏事情啊，我们永远就在坏的思绪里面走不出来。而这边给我的感受就是，即使他们身处在一个我认为很差的环境里面，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如何去快乐。这也是我回来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现代人啊，很容易因为别人过得很好而开始陷入焦虑或躁郁。你在台湾的路上啊，你停个红绿灯，你只要绿灯一发，你没有在一秒内马上启动的话，后面的喇叭声就来了。你在做捷运的时候，你在 B 卡过站的时候，你只要慢个 0.5 秒，后面的人就撞上去了。那如果你过卡不小心失败的，你的周围啊可能会围绕着一大堆嫌弃的眼神。但是我每次在想啊，这件事情真是对的吗？还是这是我们的文明病？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忧郁或躁郁？难道只是单纯的不知足吗？我倒是不这么认为。我只是会认为啊，我们每次都去看一些非常好的东西影响到我们，好像我们20岁、30岁、40岁不干点什么大事出来，好像我们不值得拥有快乐一样。但这件事情明显是错误的，甚至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而慢慢生病的，而生病之后又没有病逝感，渐渐的我们就忽略这件事情，而忘记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。虽然我不认为当地人的做法是对的，因为以当地人的乐天个性啊，基本上每个礼拜要赚多少钱就花多少钱，所以大多数人是没有信用卡也没有贷款的能力，即使没有这么的有钱富裕也不去存钱，每个礼拜还是快快乐乐过每一天。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是完全正确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可以提醒我们啊，不要因为我们的未来焦虑啊而放弃现在快乐的日子。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做投资做交易的，我们会去想下一步、下下一步、明年那一步、10年之后的那一步，就因为我们的策略太多、想法太远，有可能让我们现在陷入一些焦虑。有时候你去想哦，信义区买房子那一群人，他们真的在买房子之前有深思熟虑过吗？还是单纯只碰运气？有时候像我们这种算得太精准的、太在意风险的人、也不一定是赚最多钱的人。但是我们想追求就是那种稳定向上的感觉，当然也会因为你每个阶段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操作模式。在我小资助的时候、我每一次都想着翻身，想着如何放更大的杠杆，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放大最大的效果。但随你的资产不同、年纪不同，甚至是你身体状况不同的情况下，你的策略也会慢慢改变。其实我有时候在检讨我今年年初的策略会不会太过于保守。我在年初大部分的操作大多是用现股、融资还有质押而已，并没有上太多的期货，基本上上半年没什么期货的操作。所以老实讲，上半年这一波行情啊，虽然是有参与到，但是啊，如果是我交易初期的时候，我那种胆子的话，我可能上很多的期货、很多的权证，我的报酬率肯定会比现在做的还要多。但是又考量到资产的不同、你策略不同、你能交易的部位也不太一样，但是有时候就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。也因为这样子啊，我就决定出去走走，看看不同的角落。或许当时的行情并不是我如果预期的上涨，而是下跌的话呢，也幸好我当时做的是一个相对保守的选择。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人可以判定右侧答案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所以后来我一直告诉自己啊，当时做的决定肯定就是当下我认为最好的决定，在我能力范围所及之内。所以回来之后啊，我对这件事情的烦恼啊就已经消除掉了。其实交易到我现在这个阶段，我大多数时候都在找自己，因为你难免会有一种空虚感，永远看的数字就来来去去啊，来的多或去的多而已。而现在电子支付系统那么的发达，有时候你交易了几个礼拜、几个月，你真的没看过什么叫现钞。所以这次回来之后，我告诉自己啊，我每个礼拜至少每个月啊都要出去走走，不一定要出国，可能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地方。像是我上礼拜有说到，我妈想要买债券，但是她的银行理专啊一直叫她做别的东西。我问我妈说啊，什么是别的东西？她说她也听不懂啊，反正就是打造一个金融循环，意思是好像钱滚钱的概念。我想说算了，陪我妈去看看到底在讲什么。我一去的时候陪我妈走到 VIP 的房间，这边特别说一下好了，我妈不是什么大户，她就是一般的菜篮子而已。有时候银行会用 VIP 的名义称呼你啊，是因为她想让客户感觉到尊荣。而当我们一般的客户啊，有认为啊自己是 VIP 的感觉、出手快决定快也是很正常的想法。而且老实说啊，真正金字塔顶端的客户不会去银行的，因为分行的经理会亲自拜访，所以会到银行办事情的大多不是真正的 VIP。 你应该没有看过张忠谋、黄崇仁或郭台铭这种金字塔顶端人在银行里面晃来晃去的吧。但是题外话啦，回到理专这边，套路大概就是把你原本的买的金融商品重新检视一下。那像我妈这种传统的菜篮子，基本上就是买买保险、基金等等，而她这次买的商品就是保险，理专就会帮她回顾这几年的绩效，赚多少赔多少，基本上他们都尽量美化这个数字给你听，因为这样子客户比较不会发脾气。基本上保单这种东西啊，以今天以前的年化报酬率啊， 根本跟不上实质的物价膨胀率，而且买的是外币型保单，还承担了外汇风险。我在现场都没有说，就听李专怎么跟我妈讨论。结果听了一轮之后，话锋一转，就开始推荐我妈有更好的商品可以做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解掉已经到期的保单，然后推荐新的基金跟投资型外币保单，让老人家承担更大的风险。在转换的之中啊，再收一些手续费，而在话术的过程中不会跟你提到手续费。而基金的部分啊，推荐了一档固定配息 7% 的基金，还打开线路跟我妈解释说每年都配 7-9%， 他还保守抓 7% 而已，而且以线图来说看起来是个相对的低点，看起来像是一个不错的进场点。我看我妈的眼神啊，好像已经动摇了。但是李专没有说的是啊，配息的部分可能来自本金，而且依照这个空头趋势线图来说，等于是买这个基金过去的所有人都赔钱，全部都是拿自己的本金左手换右手。我听到这里还是没有说话，我还是很好奇说眼前的李专会搬出什么样别出心裁的策略。接着李专开始讨论说，只要我妈解约把钱放进这个 7% 的利息的基金里面，然后再利用这个利息去买一张外币型投资型保单，再贴一些钱，就可以利用这个循环钱滚钱，这是他所谓的金融循环，也是市面上常常讨论的被动收入。接着我再看了我妈一眼，她好像真的动摇了，她完全忘记她原本是要来买债券的。我看李专也讲的差不多了，就看看我妈怎么决定。我妈看一下我，问我有什么想法，我就针对刚才李专说的所有东西，所有的话术，一一提点哪些风险，问题在哪，也顺便说一下李专刚刚说错的地方，然后给我妈结论。当然我清楚知道大家都辛苦了，李专也是要生活，也是要卖商品赚钱，所以我知道我自己算是蛮有礼貌的。但我记得主管机关已经明文规定，李专不能要求客户解单保单去买其他金融商品，但我眼前这位李专还是这么做了，我觉得很纳闷，但也是没有多说什么。所以我跟我妈解释完之后啊，我就很客气的问李专说，可以帮我收取几次债券吗？现在的价格多少？年期、属性、商品、票面利率以及相关的手续费大概多少？也顺便问一下，为什么不推荐我妈买债券呢？而李专有解释给我听，主要还是围绕那个所谓的 7% 的利息上面。我听起来很刺耳啊，你听得出来他是懂这些商品的，但是他不停用话术鬼打墙的方式去说服我眼前的老人家。但是还好啊，这几年我妈开始相信我，就因为我出了一本书，她开始相信我不在家里打电动了。所以就这样子啊，我妈最后买的是债券。结束之后其实蛮感慨的，十年前的金融环境是这样子，十年后的今天、依然是这样子。我自己理解的李专大概有两个类型，一个是刚进来的新鲜人，他可能真的不懂，他只能听前辈或是主管的建议去卖商品，这种我觉得比较可以原谅，毕竟他还不太了解。那另外一种就像我这次碰到的，他明明很清楚这些商品，但还是要昧着良心去话术老人家，这样真的是蛮过分的。但这次去完贫民窟之后，我有不同的感触。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，只能尽可能去保护或帮助身边的人，如果真的要扩大的去帮忙，那就只能扩大自己的能力圈跟影响力，否则你再讨厌这个社会或讨厌这些坏东西啊，也没有太大的意义。在金融体制就这样子，而且不只是金融业啊，我相信各行各业都有它的黑暗面，而金融业多数还算是销售业，毕竟金融业有太多人需要养了，也一定有很好的理专正在努力着。我也真心希望这些有良心或坚持站在客户角度去想的从业人员啊，业绩可以打趴这些昧着良心的人。我知道很难，但还是希望这个金融业啊，不要劣币驱逐良币。而这次的经验再次证明了，金融业就是销售业，虽然它促进金融交易，扩大经济的方便跟发展，但实际上大多数的金融商品创造出来是要卖给一般大众的。好一点就是客观的分享，坏一点就是专挑老人家跟不懂的人下手，我真的碰过太多次了。金融业简单来说，就是一堆聪明的人把简单的东西弄得复杂，然后卖给简单的人。当你如果遇到一个李专啊，会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的啊，又有他的专业度，请好好珍惜。而回到市场来说啊，我妈在11月初买了债券，她又获利了，这就是市场老手的力量，我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但是我会持续追踪观察。那我自己的部分呢，两周前自己补掉空单之后，这几日的交易量放大很快，右侧的交易也算是顺的，基本上就是顺顺的做，手上的几张王牌都还算是不错。这礼拜资金轮转速度比较快，也有比较多的心力跟资金去轮转到其他个股。上礼拜刚好聊到苹果淡化的供应链有可成跟美率，其中美率在隔天直接涨 7%， 上礼拜五天的时间涨了快 12%， 那周五的时候可成也来在区间上缘，虽然没有美率跑得这么快，但目前除权息后来到三年新高，而且关心可成之外也会开始关注红准，我觉得目前都值得关注。但这也不是说自己讲完就怎么样，而是说短线上的判断我比我妈强，但长线的判断我还在努力，总是觉得自己差那么一点点，抓得到大概的相对点，但抓不太到绝对点。而上礼拜整体部位来说相对是还不错的，不只是股票，债券也都有回升，算是操作上面蛮不错的一周。而市场上的操作跟观察目前维持不变，还是会维持右侧操作为主，维持手上的王牌跟寻找新的王牌。我还是会认为啊，今年算是一个不错的一年。 而且如果没意外的话，明年可能会是更好的一年。今年大多数公司的基本面 YOY 是差的，而当今明年库存调整完之后啊，有机会明年 YOY 是成长的。总而言之，我认为啊，如果撑得过今年，明年应该会可观很多。今年的表现应该比去年好很多，我会认为明年会比今年更好，这是目前的推估。如果之后有任何的改变，我还是会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。但是我最近真的很纳闷，我在研究这些公司的时候，我在想为什么这么多公司可以赔钱，很多都是大公司的，到底2020年跟2021年啊，政府是发了多少钱，还是 overbooking 有多严重，可以搞到今年很多公司都赔钱。我觉得一间公司的负的 YOY 都还可能接受，因为景气本来就是循环的，要一直维持高速成长的难度本来就很高，但要让一间公司今年是赔钱的，我觉得真的是很意外。不过到现在大部分第三季的财报都公布完了，所以这些资讯都算是落后资讯。所以你是个比较中长周期的投资人，你要投资股票或债券，不会只看今年，应该要开始观察明年 Q1 跟 Q2 的东西了。而且以目前的期望值来说，市场有不少个股有投资价值，在我心中的投资价值啊，不是什么目标价。那近期除了做台股以外，我又开始关注美股了，因为我发现一些美股啊，在 Q2 退场之后 Q3 转成债券，而来到现在 Q4 的时期啊，最近有一些美股的个股啊，来到一个还不错的位置。但碍于现在手上没什么美金，因为把美金转成债券了，并且这次如果要投入美股的话，要先把台币转成美金再投入美股，这时候我就要去多思考汇差跟利差的部分。汇差就是32点多元嘛，目前对比在2021年买入28元有 15% 的差距，也就是说如果美股这次投入没有超过 15% 以上的预期报酬，我可能就不会想要投入。当然此刻的我无法去判断美元会升值还是贬值，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来说，贬值的机会可能比较大一点点，所以汇差的空间我自己不会去计算，有的话可能也是汇损为优先。那利差的部分的确是有的，多数银行目前给的美金利率啊，短期大概 4-5%， 台币两年定存大概是 1.59%， 而债券的部分，美债的部分的殖利率超过 5%， 而票面利率大概 4% 多，所以相较之下我认为汇损会有，而短期间的定存利差大概 3% 空间，而长期的债券利差空间也超过 3%。 而当时我妈手上是有美金的，所以我是跟她说可以直接买债券没有问题，不需要再把它转到奇奇怪怪的商品身上，金融商品还是越单纯一点越好。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啊，在台股市场里面很多个股啊是不太能碰的，对我自己来讲我不太能碰。像上礼拜发现一只个股的名字有够奇怪的，叫什么钻石投资，听起来好像做钻石的或者做什么投资的，结果它是生技的相关类股，稍微查一下就知道它是中天跟合一的相关类股。像这种东西如果你是有经验的投资人，你就把这三只个股给绑在一起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上礼拜这三只个股的走势啊，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。而以我经验来说，这三只个股会把它绑在一起观察，就像之前讨论到了云城、基亚跟高端，他们三只个股也是绑在一起的。而且这六只个股虽然可能是不同的作手，但是我相信啊，都有关政治。所以对我来说啊，这几只个股啊，都是投机型个股，要接触的投资人自己要小心点，震荡一定会很大。然后如果未来有什么自救会，你相信我绝对没有用。这些都是以经验法则跟大家分享，真的还没有碰过股市的自救会有成功过的。毕竟金融交易啊是适者生存的世界，不管是金融交易啊，政治相关的也是一样的。现在最近快选举了，以我家的例子来说啊，我们真的要管好家里的老人家。那今天节目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